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42章。相信大家在小时候呢都有听过司马光这个人物哦。对啊，有啊，就是甩缸就有的司马光哦。他呢是一个非常谦恭还有温柔的人哦，并且呢刻苦勤奋，而且为人呢忠实诚实哦。他有一位贴身的仆人呢名叫吕植，一天呢他就让吕植去为他来卖马哦，并且吩咐吕植说他去卖马的时候呢一定要跟那个买主说这只马以前生过病哦。那吕植也很可爱哦，就是他也真的是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然后告诉那个卖要买他们的马的那个人呢说这只马真的是以前生病哦，当然马的价钱就没有卖得很好。那虽然有人取笑他说他很傻很笨，但是他都不在乎。还有呢，当牡丹花盛放的时刻呢，司马光的这一个独乐园呢经常是达官贵胄哦来到参观的这个地方。作为司马光的仆人呢，吕植是要帮助司马光来处理这一些看守这个院子哦。所以很常呢这些达官贵人呢就会给他很多的奖赏哦，就是赏赐哦。但是呢吕植呢他没有把这些钱存起来自己用，相反的呢他用这些钱来修建了一些宫厕还有亭子。然后有一天呢司马光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留着把钱留着自己用呢？吕植却对他说，难道只能允许主人不贪钱吗？先生，你不爱钱，你是好人，我是你的仆人，我自然也要做一个好人。这就是他给他主人的答复哦。那有人说仆人是主人的一面镜子，可见仆人平常的言行举止呢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呢一定会影响他的仆人的生命素质。从吕植日常生活的表现里面，我们看到他确实展现了主人司马光的教养思想以及生命的素质。今天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42章，42章开始一直到53章呢，其实记载了4首的仆人之歌。从昨天的41章9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神所谓的这个仆人呢，原本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哦。以色列原本是神所拣选成为他的仆人，神期待以色列百姓呢，就是在万邦中活出他的教导、价值观等等来见证他、荣耀他。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知道，尽管神差派很多的先知去劝勉以色列、去鼓励以色列，但是最后呢，我们看到最终以色列百姓呢，依然是选择背逆神。不要说荣耀神，连自救的方法都没有，自救都没有办法。所以呢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看到慈爱的天父呢只好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虽然归为宇宙万物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来到这世上呢，他谦卑地活出了仆人当有的生命，叫一切作为他仆人的我们呢能够去效法他，活出神所创造我们的样式。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你是哪一种仆人。从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中呢有分两种仆人哦。第一种仆人呢就是从1到17节里面所提到的神所喜悦的仆人。1到4节呢就告诉我们神喜悦仆人的特质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熄，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他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看到首先神作为神的仆人呢，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除了他是被神所拣选 被神所扶持的以外，他是蒙神所悦纳的，所喜悦的，他更是让神呢将自己的灵赐给他的那一位，使他呢能够被圣灵来充满，得着能力去成就神所托付于他的这一些 艰难的任务，就是将救恩呢传到外邦去哦。那圣经告诉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哦。而且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尤其是在现今这一个被谬的世代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要为主做见证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情况哦。我们看到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人能够认识耶稣，接受救恩呢，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天天渴慕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天天的让圣灵呢来带领我们，我们要专心的来跟随他，并且呢让圣灵呢让我们圣灵呢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成就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将神的公理传到外邦去哦。此外呢，我们看到第二样呢，作为神所喜悦的仆人呢，他是不张扬不喧嚷的，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他谦卑的来到这世上，他不仗着他的势力，也不用很大的嗓门压服别人，他也不需要去就是捧那一些权贵啊有权势的人啊来支持他，他也不需要群众给他的这一个拥护，他更不是那一个就是自己呢高举自己宣扬自己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仆人呢，的确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的，我们其实跟不认识主的外邦人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跟他们比，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们真的是认识了这一位全能的神，其实我们跟外邦人比起来，我们没有什么比他们厉害的。若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其实若不是因为神拣选我们，若不是因为神顾念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呢原本呢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就像昨天41章里面，那我们就看到神呢是何等的就是爱我们顾念我们。41章里面我们看到神说我们这一些在他眼中看为像虫一样的虫雅各，但是呢他却要高举我们的右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为主成就任何的事情，我们千万就不要，我们千万不要吹嘘或者是仗势欺人哦。反之呢，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我们要去帮助，我们要去看到那些压伤的芦苇，我们不要去折断它，并且呢江残的灯火我们不要去吹灭它，我们要效法主，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才干恩赐金钱甚至时间去帮助那一些被压迫孤苦无助而且心灵破碎的人，带领他们认识救恩，并且呢将神的真理传给他们。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神的仆人拥有的另一个特质呢，就是当他面对困境面对逼迫的时候，他是拥有一颗不灰心不丧胆的这一个生命素质，就是在第4节里面所说到的，因为知道神不但是一位凡事都能的神，更是深信神的信实，他应许我们总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弃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说神所喜悦的这一些仆人的特质呢是有一些什么特质，我们再来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是否拥有神所喜悦的仆人的特质。我们有天天渴慕圣灵充满我们吗？我们有渴慕得着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去为主做见证去传福音吗？还是我们常常就是听了神的真理，知道说圣灵要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听了就忘记了， 或者是听就归听，但是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总觉得说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要。还是我们愿意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跟随他。还有呢，我们是否效法主的怜悯心肠呢？我们是否愿意让神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才干、恩赐，还有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还是我们都是放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面，让这些恩赐生锈呢？还有就是，纵使我们的生命进入了幽谷或者处在幽谷，我们是否依然不灰心、不丧胆的信靠神，与神一同站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去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不敢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信心依然坚定不移，不灰心、不丧胆的忠心将他的公理传开，并且去成就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外邦人的光哦。我们看到接下来呢，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哦，就是从第五到第七节里面所说到的。这边说到创造天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处的一切并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财福必财福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处监牢。我们看到这里呢，说到创造天地赐生命气息的神，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作为众民的中保。中保这边说原文就是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首先他来到这世上，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让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一份圣约，是把我们呢，他是那一位让我们呢能够跟神绑在一起的那一位中保哦。其实能和神绑在一起呢，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跟福分，使我们不只能够免去永死，还能够得到神的这个作为儿女的权柄，享受圣约的福分。那想想看，我们如果是跟真的跟神绑在一起的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做任何事情，神都跟我们同在，那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惧怕的？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呢？其实都没有，因为这一位全能的神如果跟我们绑在一起，我们和他绑在一起，我们其实什么都可以，因为是他成就，透过我们去成就。但是为什么很长呢？我们就是这么软弱，我们就是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我们不可以，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很不愿意跟神绑在一起，我们总是喜欢挣脱神的慈神爱所，偏行己路，或因为困境挑战等等等，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位神跟我们绑在一起。因为困境，因为看环境，因为看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慈爱的这一条绳索跟我们绑住。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我也经历了一段很不容易的日子，因为手术后的那一个12个小时所经历的那一个痛楚，再加上在修复期间呢，常常失眠不能够入睡，所以更是因为心思战场，一直不停的被攻击，所以导致我掉入了一个非常忧郁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牧师师母还有同工们都不断的扶持，而且呢鼓励我，甚至神呢也透过最近呢运恒传道呢在异象里面看到一个我的情况，然后让跟我分享，就是看到我把我的眼睛的视线其实是已经远离了神，所以再一次呢透过这一个意象呢提醒我，我是跟他绑在一起的，我要重新的将我的眼光注视在神那里，紧紧的跟随他。 所以神真的是看顾我们的那一位神，他是我们的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我很感恩，就是神是我的中保，神是那一位常常提醒我回到他的面前与他绑在一起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珍惜这一条充满着神慈神充满着神的慈爱的这一条圣约的绳索，并且呢将这一个绳索呢不只是跟我们绑在一起而已，让我们也一样的将这一个绳子呢延伸出去，让许许多多的人呢能够因着我们这一位神所喜悦神所拣选的仆人呢，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让他们也跟神绑在一起哦。所以让我们去为主来成就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大使命，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领更多的人跟神绑在一起呢，来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目的。阿们。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8-12节，说到神所喜悦的仆人的使命呢，其中一个呢就是做新事唱新歌哦。第9节里面说到，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生以前我就说给你听。还有第10节，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呐喊。我们知道说基达人其实就是阿拉伯半岛的这一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哦，还有就是希拉的居民呢就是死海东南面的这一个以东人。我们知道神是天天做新事的神，第10-12节里面神所做的新事，他要让以实玛利的后裔还有以东人从海面到山顶，从海岛到旷野，甚至到地极呢，凡有栖息的人都要来认识他，都要来赞美他。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渴慕神透过我们去成就他所要做的新事，让世界的人呢能够一同来赞美耶和华，能够一同来唱新歌来称颂他，好叫神所当得的荣耀呢不归给假神或偶像哦。其实人到一个很不容易的困境里面呢，如果懂得向神唱新歌，懂得转向神，懂得怎样的来仰望神的话，一定能够经历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奇妙作为，带领他突破，带领他重新的就是能够经历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心事哦，并且呢能够从心里呢唱出新歌来称颂神啊。在上个星期的 YAY 分享里面呢， Sarah 姐妹她就分享了神怎样在她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时刻，而且是在 COVID 的期间里面呢给他启示，并且呢带领他怎样创作出这一首非常好听而且非常活泼充满能力的这一首歌，就是永远敬拜。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转向神的话，必能够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心事，而且我们的心里呢能够很自然的发出赞美他的那个歌哦。让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一个渴慕哦，但让我们那天就呼召所有的年轻人哦，是否要出来让神呢使用我们来创作更多的诗歌哦。所以呢让我们也渴慕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心事，还有我们也渴慕每一次呢能够以新歌来敬拜他。那我们再接下来看第3样哦，就是神所喜悦的仆人的使命呢，其实另外一样呢就是我们要信任我们的神，神必成就他所应许的。从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就看到哦，尤其在16节里面，神说到他应允要领导灵性瞎眼的仆人，而且行不认识的道路，走不知道的路。意思就是说，神不但呢在这一些受苦的百姓里面要与他们一同经历苦难，神更会亲自牵着他们的手， 牵着他仆人的手，带领他们走一条新的路，并且呢，要使这一些原本好像看到没有盼望的、瞎眼的，能够睁开眼睛，不再昏迷，开通他们的耳朵，使到他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并且呢，要叫这一个黑暗还有弯曲悖谬的这一个弯曲的道路呢，能够变得平直亨通哦。而且呢，神说，神在这个接下来呢，他也说，他说这些事我要行，并不离弃他们。所以神说他要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事呢，都是出于我们这位信实的神，不是因为我们人做了什么，我们能够去拥有的，而是神他自己要亲自的来呼召我们。并且呢，当他亲自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应许我们他要来成就，他会负责到底，他必成就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所以作为神所喜悦的仆人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其实我们要保持时刻警醒，并且呢，我们要对圣灵有一个就是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并且呢，让圣灵能够来时时的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走神要我们走的这一些新的道路哦。那第四，我们看到第十四节里面呢，神更是应允说，当我们人在一些不容易的情况里面呢，他要一反常态的从闭口不言、静默不语来转向呢大声的喊叫，要像难产的妇人一样哦。我们知道难产的妇人是很痛苦的哦，但是惨难的妇人呢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妇人呢，这个要产下的呢，其实就代表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事情要发生哦。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发生的时候呢，是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像经历了许多的沉默，结束了这个九月怀胎，并且呢在呐喊声中呢，婴孩呢终于顺利的出生。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份喜乐，那一份喜悦是何等的大哦。我们知道说怀孕，做妈妈的就经历了哈，怀孕的九个月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哦。我记得我怀我的两个孩子哈，都是超重的哈，都是3.89 kilo 哈，所以整个怀孕的过程呢，又一直呕吐，所以九个月里面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就好像我们其实被神呼召，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被塑造，我们要被修剪。甚至有时候我们遭逼迫的整个过程呢，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产虽然很痛，生产的过程虽然很痛，但是呢，绝对无法胜过当看到这个迎接这个新生命到来的那一份喜乐哈，绝对是胜过这一个生产的过程的那个痛楚哈。那这也是为什么天下有很多，还是有很多伟大的妈妈哈。今天呢，我们看到在神国里面，作为神的仆人呢，虽然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征战、逼迫，甚至是苦楚，但是呢，这些呢，最终永远永远比不上看到人的灵魂从撒旦的火湖里面被抢救出来的那一份喜乐，更加吸引我们。昨天呢，在41章15节里面呢，牧师就分享哈，而且也为我们祷告，去领受这一个筷子打量的新器具。那让我们领受了这一份器具呢，我们要继续带着圣灵给我们的这一份新恩膏。我们无论是在职场上也好，我们在学校，甚至在社区，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去开瞎子的眼睛，叫被掳的得释放，叫被囚的出监牢。让我们能够让这一些神的许多新的奇妙作为、新的事能够不断的发生，而且能够去转化、去突破更多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作为神呼召的仆人，我们不但要勇敢的回应神，我们更是知道说他必亲自带领我们，他必要成就他所呼召我们的。因此我们更是要天天带着期待的去透过神带着期待，让神透过我们去做新事，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担下神国的许多新生命，使海岛和其上的居民呢，都能够来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来赞美他哦。 好，那我们看完了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转到第十八到二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责备的仆人。身为父母的，我们都不希望数落自己的孩子，绝对没有一个父母要数落自己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呢，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天父呢竟然说到，有谁比得上他所爱的以色列更糟糕呢？又聋又瞎眼。所以我们可见的天父已经是他的心是何等的这一个心痛哦，才这么说。神的仆人以色列本来就是神所拣选，要在外邦中，在万邦中去见证荣耀他的，但是神却责备他们是瞎眼的，是耳聋的，看不见听不见，心是闭塞的，而且完全无法领受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到底什么导致神的仆人变得又聋又瞎呢？从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是因为悖逆不悔改。十八节里面看，我们看到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瞎眼的看吧，使你能不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瞎眼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而二十节里面说到，你看见许多的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听不见。我们从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他们之所以会落到耳聋眼瞎的地步，是因为拜偶像，而且呢靠邦国的势力悖逆离弃神。那对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 劝诫呢始终不悔改，而导致他们的属灵的这一个心眼呢被蒙蔽，无法看见而且无法听见，所以得罪了神不悔改，使他们真的是就是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我们要时刻保守一颗对罪有敏锐的这一个心哦。我们要求圣灵天天的来光照我们，一旦我们犯了罪，我们要马上警醒，而且要马上悔改，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悔改的话，神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再来过哦。在因为我这一个生病的时刻吧，所以就开始学会了一些健康哦，还有健康的尝试哦。相信在现在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会知道有听过，就是排毒哦，就是很常我们因为吃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吃了很多煎炸不健康的食物，所以呢这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呢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啊、心脏啊、肠胃啊阻塞，所以呢很需要人很需要就是有这个排毒的这个身体的排毒、哦、好叫这一些毒素呢能够排出体外、哦、如果我们不做这没有这一个排毒的这一个对身体有这个健康的这个排毒呢，其实很长我们就会慢慢的这个肠胃就会阻塞、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常常被圣灵光照，常常的排毒的话，其实我们的灵也会被阻塞、哦、以至于我们会变得塞住了，听不见看不见而且呢没有办法领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哦、好，那我们看到接下来呢第二个使到以色列百姓呢又聋又瞎的原因呢，其实就是麻木和有灵性灭亡哦。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里面也说到哈，就是谁将雅各交出来当作掳物呢？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那还有二十五节里面也说，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视为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也不介意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提醒这段经文呢提到了神其实在管教这一个以色列，就是又聋又瞎的仆人哦。神将这个猛烈的那个怒气呢还有征战的勇力呢倾倒在他的身上，但是很可悲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竟然不知道他被火烧着了，他也不介意。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人被罪蒙蔽的时候，当人对这一个罪蒙蔽了，然后犯罪了不悔改被蒙蔽的时候呢，其实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呢就会感到麻木，漠不关心，那久而久之就会觉得习惯了，所以也不介意，然后就会将就会对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事变得又聋又瞎啊、火已经烧到身体了都觉得这是正常的，这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这就是灵里的死亡哦。那之前呢我就读到一篇文章哦，就有关这一个同性恋合法化在加拿大哦合法化，然后这一个文章呢就访问了教会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呢，那时候呢就有很多加拿大的教会呢其实就回应，就是说在当年政府立法的时候呢，他们其实都持着一种漠不关心的心态，非常的后悔哦，以致呢之后呢因为不跟这一些人就是证婚，所以就触犯了法令，有的被抓，有的就是被罚哈、还有呢就是他们看到接下来的他们的那些年轻的一代的生命呢被扭曲，还有造成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呢他们都后悔就是当初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哦。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新加坡，我们也正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冲击，弟兄姐妹，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当你看到一些不符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感觉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那最近我回到马来西亚哈，我的妹妹就因为要跟她的女儿庆祝21岁生日，就在卡拉 OK 里面就是有 party 哈。那其实我在那一天晚上呢，我的心情是非常的难过和沉重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哦，他们所选的歌曲，其实有很多都歌曲里面哈、哦，那个里面哈、哦、那个都有歌词里面都有那些就是粗暴的语言，还有呢。甚至有一首歌呢，就是一个男女哈、哦、光着身子哈、哦，然后有倒了那个红色的气啊，应该是气啦，好像血浆哦，两个人在那边跳来跳去。所以其实，但是我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是非常享受在当中，而且非常开心的。所以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所以我只能够求神怜悯，而且为他们继续的，就是真的求神大大的动工在他们的身上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活在这个追求物质的享受里面，沉迷在世界的烟乐里面，甚至天天就是 pub 啊、醉酒啊等等，我们的心会为他们着急吗？我们会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吗？如果我们对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呢，持有一种事不关己的这一个心态呢，那我们真的要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否已经走下坡呢？我们对神的心是否已经冷却了呢？我们是否已经掉入了这一个神所责备的仆人的行列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甚至是很多时候我们为这一些小小的事情，违背真理的事，我们觉得啊无所谓了，我们妥协，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小小的妥协呢，就好像慢火煮青蛙一样哦，变得麻木，甚至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弥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麻木其实就是灵命步向灭亡的一个迹象哦。求神帮助我们。好，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神期待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仆人，但是呢却把选择的主权交给我们，你会怎么选择呢？让我们选择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避免悖逆不悔改，麻木以致灵命呢走向灭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应许我们他必要扶持，亲自的扶持我们，并且呢要带领我们成就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他会负责到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这一位真实的非常讨神喜悦的仆人，活出仆人当有的生命素质，成为外邦人的光，领更多的人归向基督。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这一章以赛亚书42章，刚刚我们看到你是哪一种仆人， 那很显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仆人是神定义神拣选要成为榜样的，然后神的这些的百姓子民神的选民也可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但是是哪一种仆人。那从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仆人就是神说什么，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这是外邦。那这个经文或者说这个思想啊，对我们来说啊，对六一的教会来说，我们应该是更加的贴切或者更深刻的，因为我们都很理解我们所领受的意象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啊，那个也是指着主耶稣他所经历的，就是啊，那个会去到61章的时候啊，我们才会看到这个经文，就主的灵怎么样在主身上，跟后来在路加福音4:18-19那边就应验了主的灵怎么样在耶稣的身上，跟今天我们也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不是从以色列的角度，但是我们却是从外邦而跟以色列同国的这个角度来做仆人。那很显然这个仆人的特别之处是因为灵性的关系，因为主的灵在他身上，就正如来到第五节说到，就是讲到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其行在其上之人。给气息，这个气息如啊，也就是灵啊，是同一个字，这个灵就是灵性给住在其上的人。那人跟其他的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灵性嘛，因为动物可以有凶猛，可以有温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但是可以用另外一个形容词，那个叫做也可以叫做禽兽哦。但是人的不同是因为灵性，所以灵性会让一个人不同。可是当一个人不是按灵性，那就会有兽性，没有灵性就会有兽性，那兽性的话所作所为的就会按照犯罪的律啊，所做就会行在黑暗当中。那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到说，从第六节耶和华凭公义召他，用手裁缚他的手，保护他，要使他做众民的中保、哦、做外邦人的光啊。这个中保这个光，那我想同样的，当我们说我要做神怎样的一个仆人的时候，是一个有灵性的，那这个灵性要成为一个中保，把人带到神面前、哦、你 看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可能也成为那一个跟别人有冲突的人，但是当我们跟别人有冲突或者跟别人有过不去的时候，当然我们就需要中保来帮助我们做协调啊。但是我们当从问题走出来之后，我们从黑暗进到光中的时候，我们要做中保，这成为我们的一个使命、哦、就是可以让人出黑暗入光明，第七节所说的、哦、就是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那这个光，这个启示都一路走一路走，走到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把这整个的情景融合在一节经文当中，表达出那个神的灵怎么样在他身上，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第九节也说到，现在我要将心事说明。因为对当年的犹太人来说，对以色列来说，面对管教，面对逼迫，面对威胁，面对很多的这些难处，但是神的灵，神的启示最终临到是要做心事、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从整体来看、啊啊、当然后面我们说就是没有灵性的、啊、没有灵性的话就会有堕落、啊、就会有陷入的黑暗，但是如果是灵性的话，就是要让我们靠着圣灵要做心事。那我就觉得神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奇妙的，很微妙、啊、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跟以色列的一个的连结，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以 以色列同国、哦、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概念。那我们不但跟以色列同国，在加拉太书、的概念是我们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那这个关联就使到昨天我们有一个有一个 约会、啊、就这个约会是我们刚我们五月啊六月从外国回来的时候，一抵达新加坡，我们就收到一个电话一个简讯，说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在这个时候来想见一些人。那我们不认识他但是这个介绍我们的朋友当然我们认识。那这个朋友怎么认识他呢？也是朋友介绍他。那个朋友怎么认识他？也是朋友介绍他。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见的这个人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们也觉得说，那我们真的要见他吗？除非圣灵的带领所以本来约好了，他忽然间讲说，哦，他因为有另外一个安排，所以没有办法见我们，要换成明天或者后天。那我们明天后天都有其他事情，我们就说那就算了，没有就不能就算了结果没有想到，他说好，他提前结束他之前的那个约会，然后就按时来见我们，所以我们约了一个地方见面。一见面之后，才发现到真的是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我们因为去的时候，我们也心中也做了一个祷告，就是我们也祷告，所以我们要见这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跟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过去跟以色列连结，服侍以色列，或者说跟以色列事工，我就回想起来，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困难啊，落难啊，那种有很多的苦难的啊，所以我们要救济啊，要帮助啊，是这个是一个层面。但是这个都一直在做那些已经困难了的，那我们去补救，跟有没有机会做一些让一个新的生命是更好的被建造，以至于它不会陷入在黑暗当中。那我们更深的了解之后，当然一见面一谈话之后啊，就发现世界真的很小因为我们谈话当中就谈到一些以色列的一些事情，谈到某某人啊，某某人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啊，某某人是他的朋友，然后再谈到我们的关联的时候，一谈的时候哇，就发现原来很多的牵扯跟关联，这个事情还没完，我就发现神真的是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然后我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原来透过这样的一个见面跟接触，原来就开始那些已经酝酿在我们里面的一些的负担跟看见，原来就展现出来，就会看到神有一些心事要托付让我们有份在其中。那我就看到，这也真的就是当我们靠着神的灵，在神的灵里头，他会带领的整个世界，无论是在这个角落的，在地球另外一边的另外一个角落的我们昨天碰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原来世界转一圈，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可是在地球的另外一半的另外一边，哎，我们认识那个人，这个人跟这个人是好朋友，我们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跟这个人是好朋友，那我们就发现到世界真的很小。那我也看到原来很多东西神在背后有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今天靠着圣灵，靠着神的灵行事，我们就会看到神有一个极大的托付要在我们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做怎样的仆人？我们是靠着圣灵要做新事的一个仆人，求主帮助我们。